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戊午年到己未年，共两年。后周世宗显德五年，戊午年，公元958年。春季，正月，已有日，撤销匡国军。南唐改年号为中兴。丁亥日，右龙武将军王汉章奏报攻克海州。己丑日，任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代理扬州军府事务。世宗打算率领战舰从淮水进入长江，但被北神雁阻挡，无法通过。打算开凿楚州西北的灌水以打通航道，派使者前去视察，回来报告说地形不便，预计工程量很大。世宗亲自前往视察，给出规划，征发楚州民夫开挖，十天后就完成了，用工很少。上百艘巨舰都抵达长江，南唐人大为吃惊，认为神奇。壬辰日，攻克靖海军，开始打通通往吴越的道路。在此之前，世宗派左谏议大夫长安人尹日就等人出使吴越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现在去虽然要渡海，但等你们回来时，淮南已经平定，应当从陆路返回。后来果然如此。甲辰日，后蜀又补缺张九龄拜见后蜀主，说政事治理不善，是因为奸佞之人在朝廷。后蜀主问奸佞是谁，张九龄指认李浩、王昭远。后蜀主大怒，认为张九龄诋毁大臣，将他贬为维州路士参军。后周军队攻打楚州超过40天，南唐楚州防御使张彦卿坚守不下。以4日，世宗亲自督率诸将进攻，在城下过夜。丁未日，攻克楚州。张彦卿与督监郑昭业仍然率领部众抵抗，箭矢和兵器都用尽了，张彦卿举起绳床搏斗而死，他部下1000多人到死没有一个人投降。高保荣派指挥使卫灵率领战船100艘东下，参加征伐南唐，到达鄂州。庚戌日，后蜀在果州设置永宁军，将通州隶属于他。南唐改天长县为雄州，任命建武军使易文赟为刺史。2月甲寅日，易文赟献城投降。戊午日，世宗从楚州出发。丁卯日，到达扬州，命令韩令坤征发民夫10000多人，在旧城的东南角筑小城来治理。乙亥日，黄州刺史司超奏报，与控贺右乡都指挥使王审琦攻打南唐舒州，活捉其刺史施仁望。丙子日，建雄节度使真定人杨廷章奏报在习州城下击败北汉军队。当时习州刺史孙毅突然去世，杨廷章对都监贤旧使李谦普说，现在皇上南征，泽州没有守将，河东必定会产生觊觎之心，如果奏报请示等待回复，那么孤城就危险了。当即发文命李谦普代理习州事务。李谦普到后便修缮守备。不久，北汉军队果然到来，诸将请求迅速救援。杨廷章说，习州城池坚固，将领优秀，不容易攻克。北汉军队攻城很久没能攻下，杨廷章估计他们疲惫困乏且没有防备，暗中与李谦普约定，各招募敢死之士100多人，趁夜袭击敌营，北汉军队惊恐溃散，斩首1000多级，北汉军队于是解围离去。3月壬午朔日，世宗前往泰州。丁亥日，南唐大赦，改年号为交泰。南唐太帝李景岁前后共10次上表辞去太帝之位，并且说现在国家危急却不能扶持，请求出阵藩镇。燕王李弘济是嫡长子且有军功，应当立为继承人，仅此奉上太帝的宝册。齐王李景达也因兵败辞去元帅之职。南唐主于是立李景岁为靖王，加授天策上将军、江南西道兵马元帅、洪州大都督、太尉、尚书令，任命李景达为浙西道元帅、润州大都督。李景达因浙西正在用兵，坚决推辞，改任抚州大都督。立李弘济为皇太子，参与决策各项政务。李弘济为人猜忌严苛，李景岁的左右侍从中还有没离开东宫的，立即被驱逐。他的弟弟安定公李从家畏惧他，不敢参与政事，专心以荆棘自娱。辛卯日，世宗前往银銮镇，多次到长江口，派水军攻击南唐军队，将其击败。世宗听说南唐数百艘战舰停泊在东三部州，将要开往海口控制苏州、杭州的通道，派殿前都虞后慕容延昭率领步兵和骑兵 又神武统军宋延沃率领水军沿江而下。甲午日，慕容延昭奏报在东三部州大败南唐军队。世宗派李仲敬率兵赶往泸州。南唐主听说世宗在长江边，担心他南渡长江又耻于降低名号称藩，于是派兵部侍郎陈觉进献表彰，请求传位给太子李弘济，让他听从中原的命令。当时淮南只有泸州、舒州、齐州、黄州尚未攻下。丙申日，陈觉到达银銮镇，看到后周军队的强盛，禀告世宗，请求派人过江取回表彰，献上四州之地，以长江为边界，以求停战，言辞非常哀切。世宗说，朕当初发兵只求得到江北，现在你的君主能够举国内府，朕还有什么要求？陈觉拜谢后退下。丁酉日，陈觉请求派他的属下阁门承旨刘承玉前往金陵，世宗赐给南唐主书信，称皇帝公问江南国主，予以安抚接纳。戊戌日，吴越奏报派上职都指挥使、处州刺史邵可谦和秀州刺史陆彦珠率领战舰400艘、士卒17000人驻扎在通州南岸。南唐主再派刘承玉进奉表彰，自称唐国主，请求献出江北四州，每年进贡数十万财物。于是江北全部平定，共得到14个州、60个县。庚子日，世宗赐给南唐主书信，告知沿江各军以及两浙、湖南、荆南的军队都应当撤回，泸州、齐州、黄州三道也下令收缩到边境之外。等你们的将士和家属都上路后，可派人召唤将校，把诚意交付给他们。江中船只如有需要往来的，都让他们靠北岸引领。辛丑日，陈觉告辞出发，世宗又赐给南唐主书信，告知不必传位给儿子。壬寅日，世宗从银銮镇返回扬州。癸卯日，下诏吴越、荆南的军队各自返回本道，赐给钱弘处靠军帛3万匹，高保荣1万匹。甲辰日，在泸州设置保信军，任命右龙武统军赵匡赞为节度使。丙午日，南唐主派冯延己进献银、绢、钱、茶、谷共100万用于靠军。己酉日，命令宋延沃率领水军3000人沿尖上巡逻警戒。庚戌日，敕令原淮南节度使杨行密、原生府节度使徐温等人的坟墓酌量给予守墓民户。江南群臣的坟墓在江北的，也委托当地长官按时检查。辛亥日，南唐主派他的领乳公徐辽代替自己前来祝寿。这个月疏通汴口，引导黄河水流到达淮河，于是长江、淮河的船只开始通航。夏季四月乙卯日，世宗从扬州北返，新建的太庙完工。庚申日，神主牌位放入太庙。辛酉日夜，钱塘城南起火，蔓延到内城，官府和民宅几乎烧尽。壬戌日早晨，火势将要烧到镇国仓。吴越王钱弘处长期患病，勉强支撑出来救火。火被扑灭后，他对左右说，我的病因这场灾祸竟然好了。众人心里稍微安定。世宗南征时，契丹乘虚入侵。壬申日，世宗到达大梁，命令镇宁节度使张永德率兵防备北部边境。五月辛巳朔日，出现日食，下诏犒赏南征的士卒以及淮南新归附的百姓。辛卯日，任命宋太祖皇帝兼任中武节度使，调安审其为平卢节度使。承德节度使郭崇攻打契丹东城，攻克以报复契丹的入侵。南唐主毕后周会改名为景，下令去除帝号，称为国主，所有天子的遗志都有所降格，废除年号，使用后周历法，并祭告太庙。左仆射同平章事冯延己被免职为太子太傅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延续被免职为少傅，枢密使兵部侍郎陈觉被免职保留原官。当初冯延己用攻取中原的策略游说南唐主，因此得宠。冯延己曾嘲笑列祖收敛兵戈是猥琐之举，说安陆之战只损失几千士兵，就为此停食叹息10天，这是田舍翁的见识，怎么足以成就大事？哪像如今皇上让几万军队在外奔波，却照样击球宴饮，与平时无异，真是英明之主。冯延己和他的同党谈论时，常以天下为己任，相互唱和。 翰林学士常梦溪多次进言说冯延吉等人浮夸荒诞，不可信任。南唐主不听。常梦溪说，奸佞之言看似忠诚，陛下不觉悟，国家必定灭亡。等到向后周称臣，冯延吉的同党相互谈论，有人称后周为大朝，常梦溪大笑道，诸位常想使国君成为尧舜，怎么如今自己甘为小朝呢？众人默然。自从南唐主归附后，世宗只是通过其使者赐予书信，从未派使者到齐国。即有日才派太仆卿冯延鲁、卫尉少卿钟嵘出使南唐，赐给御衣、玉带等以及犒军帛十万匹，还有当年的青天力。刘成玉从金陵返回时，南唐主让陈觉禀告世宗，说江南没有盐田，希望将海陵盐监划归江南以供应军需。世宗说，海陵在江北，难以交错管理，应当另行处理。到这时，下诏每年拨付300,000斛盐给江南，俘获的江南士卒也逐渐归还。六月，壬子日，昭义节度使李云奏报进攻北汉石会关，攻克其六座营寨。乙卯日，晋州奏报都监李千朴攻打北汉，攻破孝义。高宝荣派使者劝说后蜀主向后周称藩，后蜀主回复说前年派狐狸送信给后周而没有得到答复。秋季七月丙戌日，开始施行大周刑统。世宗想平均田租，丁亥日将元稹的均田图普遍赐给各道。闰月，南唐清源节度使兼中书令刘从孝派牙将蔡仲晕穿上商人的衣服，把绢帛表章藏在皮带中，从小路前来称藩。南唐江西元帅晋王李景遂前往洪州时，因当时正在用兵，请求派大臣作为自己的副手。南唐主任命枢密副使、工部侍郎李征古为镇南节度副使。李征古傲慢专横，李景遂虽然宽厚，久而久之也难以忍受，常想斩杀李征古，然后到有关机构自首。经左右劝谏而作罢，李景遂郁郁不乐。太子李弘济在东宫做了很多不法之事，南唐主大怒，曾用球杖打他说，我应当再召李景遂回来。昭庆宫使袁从范跟随李景遂任洪州都押牙，有人在李景遂面前说袁从范儿子的坏话，李景遂想杀他，袁从范因此心怀怨恨。李弘济听说后，暗中派袁从范毒害李景遂。八月庚辰日，李景遂打球后非常口渴，袁从范送上饮料，李景遂喝下后去世，尚未入殓，尸体已溃烂。南唐主不知道内情，追赠他为皇太帝，谥号文成。辛巳日，南汉中宗去世，长子魏王刘季兴即位，改名刘昶，改年号为大宝。刘昶16岁，国事都由宦官御卿公使龚承书及女侍中卢琼仙等人决定，台省官员只是备位而已。甲申日，南唐开始在大梁设置禁奏院。壬辰日，任命西上阁门使林寿人曹兵出使吴越，赐给吴越王钱弘处骑兵钢甲200副、步兵铠甲5000副以及其他兵器。曹兵完成任务后迅速返回，不接受馈赠。吴越人用小船追上赠送，多达4次。曹兵说，我最终还是不接受，那就是沽名钓誉了。全部登记数量，回去后进献。世宗说，以前奉命出使的人贪得无厌，使四方轻视朝廷命令，你能这样很好，但既然他们赠送给你，你自己收下吧。曹兵这才拜谢接受，全部散发给亲戚朋友，家中没有留存。辛丑日，冯延鲁、钟嵘从南唐归来，南唐主亲笔上表谢恩，大略说天地的恩德很厚，父母的恩情很深，儿子不谢父亲，人如何报答天，只有赤诚之心可以报答大恩。又请求比照藩属，赐予诏书。又说有事情让钟嵘上奏，请求让他早日返回。南唐主又让钟嵘禀告世宗，想传位给太子。九月丁巳日，任命冯延鲁为刑部侍郎，钟嵘为给事中。几位日，先让钟嵘返回，赐给书信告知不可传位的意思。南唐主又派吏部尚书知枢密院殷崇义前来祝贺天清节。世宗谋划征伐后蜀。冬季十月己卯日，任命户部侍郎高房为西南面水陆制置使，又赞善大夫李煜为判官。甲午日，世宗将冯延鲁以及左监门卫上将军许文稹、 又牵牛卫上将军编号，卫卫青州亭购归还给南唐。南唐主因许文稹等人都是战败被俘的，弃而不再任用。高保荣再次送信给后蜀主，劝他向后周称臣。后蜀主召集将相商议，李浩说，服从则是对君主父亲的羞辱，违背则周师必定到来，诸将能抵御周军吗？诸将都说，以陛下的圣名，江山的险固，怎么能望风屈服？厉兵秣马，正是为了今天。我等请求以死保卫社稷。丁酉日，后蜀主命李浩起草回信，极力拒绝。下诏命令左散骑常侍虚城人艾颖等34人分别巡视各州，平均核定田租。庚子日，下诏命令各州和乡村大致以100户为一团，每团设置3名骑常。皇帝关心农事，用木头雕刻成耕田的农夫和养蚕的农妇，放置在宫殿庭院中。命令武圣节度使宋延沃率领水军巡视长江。高保荣上奏说，听说王师将要讨伐蜀国，请求率领水军赶往三峡。下诏褒奖了他。11月庚戌日，敕令窦衍编纂大周通礼和大周正乐。辛亥日，南汉将文武光明孝皇帝安葬在昭陵，庙号中宗。乙丑日，南唐主再次派遣礼部侍郎钟嵘入朝觐见。李煜到达长安，有人说蜀国的归安镇在长安以南300多里，可以偷袭夺取。李煜相信了，发文给永兴节度使王彦超，索要200士兵。王彦超认为归安道路险阻，难以攻取。李煜说，我自有密旨。王彦超不得已给了他。李煜率领军队前往。12月，蜀国归安镇恶使李承勋占据险要地势拦击，斩杀了李煜，他的部众全部覆没。乙酉日，蜀主任命右卫胜部军都指挥使赵崇涛为北面招讨使。丙戌日，任命凤鸾宿卫都指挥使、武姓节度使兼中书令孟一业为昭武、文州都招讨使，左卫胜马军都指挥使赵思进为东面招讨使，山南西道节度使韩宝珍为北面都招讨使，率领6万军队分别驻守要害之地，以防备后周。丙戌日，下诏命令各类客户和俸户全部勒令回归州县，幕职官员和州县官从今以后一律发放俸钱和米麦。起初，南唐太傅兼中书令楚公宋其丘大量培植朋党，想要以此专权固位，急于求进的人争相依附他，推举称赞他为国家的元老。枢密使陈觉、副使李征谷依仗宋其丘的势力，特别骄横傲慢。等到许文稹等在紫金山战败，陈觉与宋其丘、李景达从濠州逃回，国内人心惶恐。南唐主曾经叹息说，我的国家竟然到了这个地步，于是流下眼泪。李征谷说，陛下应当整治军队来抵御敌人，哭泣做什么？难道是饮酒过量了吗？还是乳母没有来呢？南唐主脸色大变，但李征谷举止自如。恰逢司天监上奏，天象有变化，君主应当退位以消灾。南唐主于是说，祸难正多，我想放下政务，潜心于清静无为，谁可以托付国家呢？李征谷说，宋公是缔造国家的高手，陛下如果厌倦政务，何不把整个国家交给他？陈觉说，陛下身居宫中，国家大事都委托给宋公，先施行后报告，我们这些人按时入宫侍奉，只谈论佛倒罢了。南唐主心中愤怒，立即命令中书舍人豫章人陈桥起草诏令实行。陈桥惊恐地请求觐见，说，陛下一旦签署这道诏令，我就再也见不到陛下了。于是极力陈说不可这样做。南唐主笑着说，你也知道这样做不对吗？于是停止了。因此让晋王出镇外地，任命李征谷为副职。陈觉从后周回来后也被罢免了进士之职。钟嵘一向与李德明交好，因为李德明的死而怨恨宋其丘。等到奉命出使回到南唐，对南唐主说，宋其丘趁国家危难突然图谋篡位，陈觉、李征谷做他的羽翼，按理不可容忍。陈觉从后周回来时，假传后周帝的命令对南唐主说，听说江南多年抗拒亡命都是宰相延续的谋划，应当替我杀了他。南唐主知道陈觉一向与延续有矛盾，本来就不相信。钟嵘主张向后周核实。南唐主于是趁钟嵘回朝复命时上言说， 长期抗拒王师，都是我愚昧糊涂，不是延续的罪过。”后周帝听说后大惊说：“果真如此，那么延续是忠臣，我作为天下之主，怎么能叫人杀忠臣呢？”周勃回来后告诉了南唐主，南唐主想要诛杀宋齐丘等人，又派周勃入朝向周帝禀报。周帝因为是别国的臣子，没有表示可否。己亥日，南唐主命令之枢密院殷崇义起草诏书，公布宋齐丘、陈觉、李征谷的罪行，允许宋齐丘回九华山就隐居所，官爵全部保留。陈觉降职为国子博士，安置在宣州。李征谷削夺官爵，赐其自尽。党羽一概不追究，并派使者告知后周。丙午日，蜀国任命狭路巡检制置使高彦筹为招讨使、平卢节度使、太师、中书令陈王安审其的仆夫安有进与他的宠妾私通，宠妾害怕事情泄露，与安有进合谋杀害安审其，安有进不同意，宠妾说：“不这样的话，我就反过来告发你。”安有进害怕，听从了他。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下，显德六年己未，公元959年春季正月癸丑日，安审其喝醉熟睡，宠妾拿安审其枕边的剑交给安有进，杀死了他，并杀光了帐下所有的侍婢以灭口。几天后，他的儿子安守忠才得知，抓住安有进等人，将他们凌迟处死。起初有关部门准备举行正仗，预先在宫殿庭院中悬挂了乐器。皇帝观看，看到有钟磬摆设着却不敲击，询问乐工都不能回答，于是命令窦延讨论古今，考定校正雅乐。王溥一向精通音律，皇帝拿乐事询问他，王溥上书认为礼用来简述身形，乐用来调制内心，身形在外顺服，内心在内平和，这样天下还不治理的情况是没有的。因此在上位者修明礼乐，则万国在下受到教化，圣人的教化不严厉而成功，其政治不严苛而得到治理，用的就是这个道理。音乐生于人心，而声音成于物体，物体声音已经形成，又能感动人心。从前皇帝吹九寸长的竹管，得到黄钟的正声，一半就是轻声，加倍就是缓声，用三分损一法产生十二律，十二律轮流作为公音，产生七调，构成一军，共有十二军，八十四调就完备了。遭受秦朝毁灭学术，历代治理音乐的人很少能用这个。唐太宗时期，祖孝孙、张文收购考定校正大乐，具备了八十四调。安史之乱，乐器与乐工损失了十分之八九。到了黄巢起义，荡然无存。当时有太常博士殷迎孙，按照考功绩铸造了十二口钹钟、二百四十口编钟。处士萧承训校定了十磬，就是现在悬挂的那些。虽然有钟磬的形状，却完全没有相应的和谐。那些钹钟不问音律，只是循环敲击，编钟、编磬只是空悬着而已。丝、竹、袍、土乐器只有七声，名为黄钟之功，保存下来的有九曲。考察其中三曲合于音律，六曲掺杂了各种调式。音乐的废缺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。陛下武功已经显著，留意礼乐，因为我曾经学习过律吕，出示了古今乐录，命令我讨论。我仅按照古法，用黑鼠定尺，长九寸，直径三分的管子作为黄钟的管，与现今黄钟的声音相应，由此推算得到十二律。认为众管互相吹奏，使用声音不方便，于是制作了律准，有十三根弦，长九尺，都对应黄钟的声音，依次设置弦柱，成为十一律，以及黄钟的轻声，循环使用七律，构成一军。作为一军之主的是公音、筝、商、羽、角、变公、变筝依次排列，发出君主的声音，归于本音的律，交替呼应不乱，就形成了调，共有八十一调。这个方法长久失传，出于我的独到见解，请求召集百官考核其得失。下诏听从了他，百官都认为是对的，于是实行。南唐宋齐丘到达九华山，南唐主命令锁住他的宅地，在墙上挖洞供给饮食。宋齐丘叹息说：“我从前献计，把让皇帝家族幽禁在泰州，应该落得这种下场。”于是上吊死，谥号丑妙。起初，翰林学士常梦溪掌管宣政院，参与机密政务， 非常痛恨宋祁秋的党羽，多次对南唐主说，不除掉这些人，国家必定危险灭亡。与冯延己、魏岑等人每天都有争论。时间长了，宣政院被撤销，常梦溪郁郁不得志，不再参与政事，每天纵酒治病而死。等到宋祁秋死后，南唐主说常梦溪平生想要杀宋祁秋，可惜没让他看到，追赠常梦溪左仆射。二月初一丙子日，命令王溥前往河阴巡视河堤，在汴口修建斗门。壬五日，命令侍卫都指挥使韩通、宣徽南院使吴廷作征发徐州、宿州、宋州、善州等地的民夫数万人疏浚汴水。甲申日，命令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从大梁城东引导汴水进入蔡水，以打通陈州、颍州的漕运。命令步军都指挥使袁彦疏浚五丈渠，向东经过漕州、济州、梁山坡，以打通青州、运州的漕运。征发京畿及华州、亳州的民夫数千人供其劳役。丁亥日，开封府上奏，田税原有102000多顷，现在巡视查得多余田地42000多顷，敕令减免38000顷。各州行田使回来，所奏报的多余田地减免数额仿照此例。淮南发生饥荒，皇帝命令把米借给百姓。有人说，百姓贫困恐怕不能偿还。皇帝说，百姓是我的子民，哪有儿子倒悬而父亲不为之解救的呢？哪里还要求他们必须偿还呢？庚申日，枢密使王溥去世，皇帝亲临他的丧礼，用玉钺煮在地上，痛哭多次，不能自制。王溥性格刚直而敏锐，智谋过人，皇帝因此很惋惜他。甲子日，下诏因北部边境未收复，将巡幸沧州，命令义武节度使孙行友防守西山路，任命宣徽南院使吴廷作暂代东京留守，判开封府事三司使张美暂代大内都部署。丁卯日，命令侍卫清军都于侯韩通等率领水陆军先出发。甲戌日，皇帝从大梁出发。夏季四月庚寅日，韩通上奏说，从沧州整治水道进入契丹境内，在乾宁军南面设置栅栏，修补损坏的堤防，开辟了36个油口，于是打通了瀛州、墨州。辛卯日，皇帝到达沧州，当天率领步骑兵数万人从沧州出发，直扑契丹境内。河北各州县不是皇帝车驾经过的地方，百姓都不知道。壬辰日，皇帝到达乾宁军，契丹宁州刺史王弘举城投降。乙未日，大规模整治水军，分别命令各位将领水陆并进，任命韩通为陆路都部署，太祖皇帝为水陆都部署。丁酉日，皇帝乘坐龙舟顺流向北，船只首尾相连数十里。己亥日，到达独流口，逆流向西。辛丑日，到达易经关，契丹守将钟廷辉举城投降。从此向西，水路逐渐狭窄，不能承受大船，于是舍弃船只。壬寅日，皇帝登陆向西，露宿在野外，侍卫的士兵不满500人，随从官员都很恐惧。胡人骑兵成群出现在他们左右，但不敢逼近。癸卯日，太祖皇帝先到达瓦桥关，契丹守将姚内宾举城投降，皇帝进入瓦桥关。姚内宾是平州人。甲辰日，契丹墨州刺史刘楚信举城投降。正月初一乙巳日，侍卫清军都指挥使、天平节度使李仲敬等才开始领兵相继到达，契丹瀛州刺史高彦辉举城投降。高彦辉是冀州人。于是关南全部平定。丙午日，在行宫宴请诸将，讨论攻取幽州。诸将认为，陛下离开京城42天，兵不血刃，取得燕南之地，这是不世之功，现在胡人骑兵都聚集在幽州以北，不宜深入。皇帝不高兴，当天催促先锋都指挥使刘仲敬先出发，占据固安。皇帝亲自到安阳水，命令架桥，恰逢天色已晚，返回瓦桥关住宿。当天皇帝身体不适而停止进宫。契丹主派使者每天奔驰700里前往晋阳，命令北汉主发兵骚扰后周边境，听说皇帝南归，于是停止出兵。戊申日，孙行友上奏攻克益州，擒获契丹刺史李在清，将其献上，在军事斩首。己酉日，将瓦桥关改为雄州，划出荣城，归义二县隶属他。 将易经关改为霸州，划出文安、大成二县隶属他，征发滨州、地州的民夫数千人，修筑霸州城，命令韩通监督这项工程。庚戌日，命令李仲敬领兵出井陉关攻击北汉。辛亥日，任命侍卫马步都指挥使韩令坤为霸州都部署，义城节度留后陈思让为雄州都部署，各自率领步兵戍守。壬子日，皇帝从雄州南返。己巳日，李仲敬上奏在北井击败北汉军队，斩首二千多级。甲戌日，皇帝到达大梁。六月初一乙亥日，昭义节度使李云上奏攻击北汉，攻克辽州，俘获其刺史张丕。丙子日，郑州上奏黄河在元武决口，命令宣徽南院使吴延祚征发附近县二万多名民夫堵塞决口。唐朝清源节度使刘从孝派遣使者入朝进贡，请求在京城设置进奏院，直属中央政府。戊寅日，诏书答复说，江南最近归服，正致力于安抚怀柔，你长期侍奉金陵，不可改变计划。如果在京城设置官邸与对方抗衡，接受并拥有他，罪过在于朕。你远道进贡，足以表达忠诚勤勉，勉力侍奉旧主，暂且保持现状，这样对你来说能坚守始终如一的情谊，对朕来说能尽到怀柔远方的职责，只有通晓事理才能理解我的意思。南唐主派遣他的儿子济公李从善与钟嵘一起入朝进贡。皇上问钟嵘说，江南也训练军队，修缮守备吗？回答说，既然臣服于大国，不敢再这样做。皇上说，不对，过去是仇敌，今天已成为一家，我与你们国家的大义已经确定，保证没有其他忧虑。然而人生难以预料，至于后代，事情就不可预知了。回去告诉你的君主，可以趁我在位时修整城池，修缮武器装备，据守要害之地，为子孙后代考虑。钟嵘回去后把这些话告诉南唐主，南唐主于是修筑金陵城墙，凡是各州城不完备的都加以修缮，守城士兵不足的加以补充。陈司马光评论说，有人问臣，五代帝王中，唐庄宗、周世宗都称得上英武，两位君主谁更贤明？臣回答说，天子之所以统治万国，讨伐不顺服者，安抚弱小者，推行号令，统一法度，敦厚信义，以博爱万民。庄宗消灭后梁后，天下震动，湖南马氏派儿子马希范入朝进贡。庄宗说，近来听说马氏的基业最终会被高玉夺取，如今有这样的儿子，高玉怎能得到他呢？高玉是马氏的良臣。马希范的哥哥马希生听到庄宗的话，最终假托父亲命令杀了高玉，这是市井商人的行为，哪里是帝王的气度呢？庄宗是善于作战的人，所以能凭借弱小的晋国战胜强大的后梁，但得到天下后不到几年，内外离叛，无处容身，确实是因为懂得用兵之术，却不懂得治理天下的道理。周世宗以诚信号令驾驭群臣，以正义责备各国。王桓因不投降而受赏，刘仁善因坚守而受褒奖，延续因尽忠而得以保全，蜀兵因反复无常而被杀，冯道因失节而被弃用，张美因私恩而被疏远。江南未归服时，就亲自冒着箭矢进攻，期望必定攻克，归服后就爱护他们如同子女，推心置腹，直言相告，为他们长远考虑。他的宏图大度怎能与庄宗同日而语呢？尚书说，没有偏私，没有结党，王道宽广平坦。又说，大国畏惧其力量，小国怀念其恩德。周世宗接近这个境界了。辛巳日，建雄节度使杨廷章上奏出兵北汉，降服了13个堡寨。癸未日，立皇后服侍，她是宣义皇后的妹妹。立皇子柴宗训为梁王，兼任左卫上将军。柴宗让为燕王，兼任左骁卫上将军。皇上想任命枢密使魏仁溥为宰相，议论者认为魏仁溥不是科举出身，不能做宰相。皇上说，自古以来任用有文武才能谋略的人为辅佐，难道都出自科举吗？己丑日，加封王溥门下侍郎，与范质都参与枢密院事务，任命魏仁溥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，枢密使职务不变。魏仁溥虽身处权要之位， 却能谦虚谨慎。皇上性格严厉急躁，身边官员有违背旨意的，魏仁溥往往把罪责揽到自己身上来解救他们，得以保全的十有七八。所以虽然他出身于刀笔吏，却官至宰相，当时人不认为他不称职。又任命宣徽南院使吴延祚为左骁卫上将军，充任枢密使，加封归德节度使，侍卫清军都虞后韩通、镇宁节度使兼殿前都点检张永德为同平章事，仍以韩通充任侍卫清军副都指挥使。任命太祖皇帝兼殿前都点检。皇上曾向兵部尚书张昭询问可以担任宰相的大臣，张昭推荐李涛。皇上惊讶地说，李涛轻浮无大臣体统，朕问宰相人选，你却首先推荐他，为什么？回答说，陛下责备的是小节，臣所举荐的是大节。从前进高祖时，张彦泽残杀无辜，李涛多次上书请求诛杀他，认为不杀必定成为国家祸患。汉隐帝时，李涛也上书请求解除先帝的兵权。在国家安危尚未显现时就能预见，这真是宰相之才，臣因此推荐他。皇上说，你的话很对，而且非常公正，但像李涛这样的人终究不能放在中书省。李涛喜好诙谐，不修边幅，与弟弟李焕都以文学著名，虽然兄弟关系很好，但多有玩笑戏谑，没有长幼之礼，皇上因此看不起他。皇上因翰林学士丹阜人王柱是幕府旧僚，多次想让他做宰相，但因他嗜酒无度而作罢。癸巳日，皇上病危，赵范质等人入宫接受遗命。皇上说，王柱是我藩邸故人，朕若不起，应当让他做宰相。范质等人出来后互相说，王柱整天沉醉在酒香，怎能胜任宰相，千万不要泄露这话。当天皇上驾崩。皇上在藩镇时多收敛锋芒，等到即位后击败高平的敌寇，人们才开始佩服他的英武。他治军号令严明，无人敢违犯。攻城对敌时，箭矢落在身边，别人都吓得变色，他却毫不动容。他应对机变，决策出人意料。又勤于治国，各司的布册文书过目不忘，揭发奸邪，明察如神。闲暇时召来儒生朗读前代史书，商讨大义。他不喜好音乐珍宝玩物，常说太祖养成王俊王英的罪恶，致使君臣关系不能善终，所以群臣有过错就当面质问责备，服罪就赦免，有功就厚赏，文武并用，各尽其能，人们无不敬畏他的明察而怀念他的恩惠，所以能破敌扩地，所向无敌。但用法过于严厉，群臣职务稍有不足，往往处以极刑，即使一向有才干声名，也不加宽恕，不久又后悔，晚年逐渐放宽。他去世之日，远近的人都哀伤怀念。甲午日，宣读遗诏，命梁王柴宗训即皇帝位，当时他才七岁。秋季七月壬戌日，任命侍卫清军都指挥使李崇敬兼任淮南节度使，副都指挥使韩通兼任天平节度使，太祖皇帝兼任归德节度使。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、同平章事相拱为西京留守。庚申日，加封相拱兼侍中。相拱就是相训，因避恭帝名讳而改。丙寅日，大赦天下。南唐主因金陵距离州境只隔一条江，洪州险要坚固且在上游，召集群臣商议迁都。群臣多不愿意迁都，只有枢密副使、给事中唐昊劝他，于是命令金营豫章作为都城建制。南唐自从淮上用兵及割让江北，臣服于州，每年按时进贡，府库空竭，钱币更少，物价飞涨。礼部侍郎钟摩请求铸造大钱，一枚抵五十枚。中书舍人韩熙载请求铸造铁钱，南唐主起初都不听从，钟摩不断请求才听从。当月开始铸造当时钱，文字是永通全货，又铸造当二钱，文字是唐国通宝与开元通宝钱并行。八月戊子日，蜀主任命李浩兼任武信节度使，又补缺李启上言，旧例宰相没有兼任方阵的。蜀主说，李浩家开支大，用优厚俸禄优待他罢了。李启是琼州人，性格耿直。李浩曾对他说，凭你的才华，如果能谨慎沉默，应当做翰林学士。李启说，等到没有舌头 才不说话啊。庚寅日，立皇帝柴宗让为曹王，改名熙让，柴熙景为继王，柴熙惠为齐王。九月丙午日，南唐太子李弘济去世，有关部门援引他在润州击退吴越军之功，视为武勋。句容县尉全椒人张继上言，太子的品德以孝敬为主，如今用武功来试，不利于防微杜渐和谨慎修德，于是改视为文献，提升张继为上元县尉。南唐礼部侍郎知尚书省事钟摩多次奉命出使后周，传达周世宗命令给南唐主，周世宗和南唐主都厚待他，他因此在国内骄横，三省事务都参与。文献太子总管朝政时，钟摩请求兼任东宫官职未得，于是推荐他亲近的严氏为司议郎，掌管各部门的呈报。李德明之死，唐昊参与了谋划，钟摩听说唐昊受贿，曾当面质问，唐昊很害怕。钟摩与天威都虞后张鸾交好，多次在张鸾宅地平退众人，谈到深夜，唐昊向南唐主进谗言说，钟摩与张鸾气类不同，却过于亲密，钟摩多次出使上国，张鸾是北方人，恐怕他们有一谋。又说永通大前民间多有盗铸，犯法者很多。等到文献太子去世，南唐主本想立同母弟郑王李从家，钟摩曾与济公李从善一同出使后周，关系亲密，就对南唐主说，李从家德性轻浮，志向懦弱，又酷信佛教，不是君主之才。李从善果断勇敢，稳重有气量，应当立为继承人。南唐主因此发怒，不久千里从家为吴王，尚书令，知政事，居住在东宫。冬季十月，钟摩请求命令张鸾率所部士兵巡视京城，南唐主于是下诏公布钟摩越职之罪，贬为国子司业，流放饶州，贬张鸾为宣州副使，不久都杀了他们，废除永通前。十一月壬寅初一，安葬睿武孝文皇帝于庆陵，庙号世宗。南汉主任命中书舍人钟允章是藩府旧僚，提拔为尚书右丞参政事，非常信任他。钟允章请求诛杀几个违法乱纪的人来整肃纲纪，南汉主不能听从，宦官听说后憎恨他。南汉主将祭天，前三日钟允章率领礼官登坛，环顾指挥设置神位，内侍监许彦贞望见说，这是谋反，立即带剑登坛，钟允章呵斥他。许彦贞持马入宫，告发钟允章想在交四日作乱。南汉主说，朕待钟允章优厚，岂会如此。豫清公使龚承书、内侍监李托等人共同作证，认为许彦贞的话属实，于是逮捕钟允章，关押在韩章楼下，命宦官与礼部尚书薛用丕共同审讯。薛用丕一向与钟允章友善，告诉他必死无疑。钟允章拉着薛用丕的手哭着说，老夫今日犹如砧板上的肉，本当被仇人烹煮，只恨庸儿差儿年幼，不知我的冤屈，等他们长大后请替我告诉他们。许彦贞听到后骂道，反贼想让儿子报仇吗？又禀告南汉主说，钟允章与两个儿子共同登坛，暗中有所祈祷，于是将他们全部斩首。从此宦官更加骄横。李托是丰州人，辛亥日南汉主祭天，大赦天下。不久任命龚承书为左龙虎官军容使，内太师，军国大事都取决于他，凡群臣有才能及进士状元或僧道中可交谈者，都先施行宫刑，然后才能禁用，也有自宫以求禁用的，也有免死而受宫刑的，因此宦官近两万人。显贵掌权的人大多是宦官，称世人为门外人，不得参与政事，最终因此亡国。南唐改洪州为南昌府，建立南都，任命武清节度使何敬珠为南都留守，任命兵部尚书陈继善为南昌府尹。后周进攻秦州、凤州时，蜀中恐慌，都官郎中徐吉甫自负才略，仕途不得志，暗中结党，谋划拥立前蜀高祖的孙子少府少监王令仪为主作乱，恰逢后周退兵而停止。至此他的同党中有人告发，于是逮捕他们，徐吉甫自杀。十二月甲午日，赐王令仪死。端明殿学士、兵部侍郎窦仪出使南唐，天降大雪，南唐主想在廊下接受诏书。窦仪说，使者奉诏而来，不敢施旧礼，若雪沾湿礼服，请等他日。南唐主于是在庭中拜受诏书。 契丹主派他的舅舅出使南唐，泰州团练使金罕如招募刺客杀了他。南唐人在清风驿夜宴契丹使者，酒酣时使者起身更衣，酒不回去看时已没了头颅。从此契丹与南唐断绝关系。金罕如是冀州人，陈司马光上言，先前奉敕令编纂历代君臣事迹，又奉圣旨赐名《资治通鉴》，如今已经完成。陈思亮自己天性愚钝，学识荒疏，所有形式都不如他人，唯独对于前代史书曾经粗略用心，自幼年至老，嗜好不厌倦，常常忧虑从司马迁、班固以来，史书文字繁多，即使是普通读书人也难以通读，何况君主日理万机，哪有时间遍览。陈常不自量力，想删削冗长内容，提取纲要，专门选取关系国家兴衰、牵涉百姓休戚、善行可效法、恶行可警戒的事例，编成一部编年史，使之先后有序，精粗不杂，但因私人力量微薄，无法完成。适逢英宗皇帝禀赋睿智之性，施行文明之治，想遍览古事，用以弘扬宏图大略，于是下诏命臣编纂。臣平素心愿，一旦得以实现，欢欣踊跃的遵命，唯恐不能胜任。先帝又命臣自行选拔官署，在崇文院设置书局，准许借用龙图阁、天章阁、三馆、密阁的书籍，赐给御府笔墨绢帛及御前钱以供国耳，派内臣担任承受，眷顾恩荣，近臣无人能及。不幸书未进城，先帝便弃群臣而去。陛下继承大统，进城先帝遗志，恩宠赐予序言，赐予佳名，每次开设金言，长命禁毒。臣虽愚顽，承蒙两朝如此厚待，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报答，只要智力所及，岂敢遗漏。适逢差遣任永兴军之君，因衰老多病，不能胜任繁剧，请求改任闲散官职。陛下辅从所愿，屈加宽容供养，差遣任西京留司御史台及提举嵩山重福宫，前后六任仍允许携带书局自随，给予俸禄，不督责职务。臣既无其他事务，得以精研穷思，竭尽所有，白天时间不足，便记一夜，便阅旧史，旁采小说，简读堆积，浩如烟海，搜寻幽隐，较记毫厘。上启战国，下中五代，共1362年，修成294卷。又略举事件条目，以年为经，以国为纬，已被检索，编成目录30卷。又参考群书，平齐异同，使之归于一致，编成考异30卷，合计354卷。自治平年间开设书局，至今始成，历时长久，其间矛盾之处不敢自保，罪责深重，本无可逃。陈司马光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，又念及臣离开朝廷已15年，虽身处外地，区区之心日夜梦寐，何尝不在陛下左右。但因才能驽钝，无所施展，所以专心从事著述，以酬大恩，希望竭尽微薄之力，少补于山海。臣如今骨瘦体衰，视力昏花，牙齿所剩无几，精神衰减，眼前所为转眼即忘，臣之经历尽在此书，恳望陛下宽恕臣妄作之罪，明察臣怨中之心，在清闲之余时常赐览，借鉴前代兴衰，考察当今得失，加赏善行，怜悯恶行，取是舍非，足以光大击鼓之圣德，达到前所未有的太平之治，使四海众生都蒙受其福，则臣即使葬身九泉，志愿也永远完成了。谨奉表进城以闻。陈司马光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，谨言。